迎收听 Brigand 台的 Hacker News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和我一起的是白话。今天有个挺扎眼的新闻，有报道说有人在美墨边境被拦下，删了手机里的数据，因此被控重罪。可评论者发现，实际抹掉数据的可能是边境官员本人。
还有俄亥俄州一个大陪审团拒绝起诉被控破坏 Flock 摄像头的人，而明尼苏达州威诺纳市则在公众抗议后退让，决定不再更换被盗的 Flock 摄像头。技术圈这边也有的聊，有人写文章说自己看文档看到对 AI 失明，大脑拒绝分析那些一眼就能看出是 AI 生成的文本。
还有一项研究表明， AI 帮忙把作业分数拉高了 18%， 可随后的考试成绩反而掉了20%。加上日本人当年想把操作系统推向全球却被美国干预的往事，今天信息量不小。据纽约时报报道， Samuel Tonic 因为在美国边境删除手机数据被指控犯有重罪。不过 Hacker News 评论者 FlowHub 指出，文章细看下来，他实际用的是 Graphene OS， 而且把胁迫 PIN 交给了边境官员，所以严格说是官员亲手完成了数据抹除。Ars Technica 引述说， Tonic 把代码交给探员，探员在手机输入后屏幕变黑闪烁几次，手机像是重新启动了。
这正好引出 Space Banana 7的提议，胁迫拼是不是可以既删除现有数据，又创建一个看起来半可信的伪装系统来掩盖删除痕迹。 Graphene OS 官方账号回应说，整个分区的可靠删除确实完全支持，关键是删除后必须真正重启或关机，密码密钥材料一旦清掉，系统仍能通过液缓存、寄存器这些地方访问残留数据。
Graphene OS 决定采用关机来完成擦除，因为关机能拆除系统、清空内存，并给出硬件断电的时间窗口。这个机制也解释了它2021年首次推出的锁定设备自动重启定时器，正是靠这种清零让设备回到首次解锁前的状态。官方还直接说，伪装资料骗不过取证软件，对国家级行为者基本无效，这次新闻情境里也几乎肯定没有帮助。
而且对方只要你交出 PIN 或密码，就没有办法阻止数据提取。 Graphene OS 也坦诚，擦除后直到真正重启前，系统依然能访问几乎全部数据，无法在不重启的情况下清掉所有已加载的密钥。他们也在考虑加一个只擦特定次要配置、保留主用户数据的胁迫PIN，但删除行为本身无法隐藏，硬盘会向更高级的分析暴露痕迹，所以他们不会添加会损害设备安全性的伪装资料。
俄亥俄州一个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一名男子，他被指控破坏 Flock 车牌识别摄像头。 Hacker News 评论者 Supercool 把这件事说得比较直接，他说，既然全国不少城市和地区检察官都拒绝对违反法律的 Flock 监控提出起诉或追究，那这种破坏也就只是公平对待了。
这个说法人来 Perennial 反问，问他们到底是什么时候这么做的。一句评论就能看出这种破坏与执法争议该怎么看待，在讨论里其实远没有达成共识。
据维纳 Post 记者 Chris Rogers 报道，威诺纳市在本周三宣布不会更换被盗的 Flock 摄像头。警察局用这些自动车牌识别摄像头监控所有进出威诺纳的高速公路，用来找被盗车辆、被吊销驾照的司机和失踪人员。八月初，有人切断了全市8台设备，之后数百名居民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城市使用摄像头，称赞破坏行为。还有超过900人对警察局一条相关帖子发表评论，部门随后限制了进一步评论。
城市声明里给的理由很明确，摄像头确实一直是有影响力的资源，帮他们定位谋杀嫌疑人、保护危机中的人、追踪被盗汽车，还破获了肇事逃逸案件，而且有明确政策、培训和监督在约束。但归根结底，社区信任是有效警务的基础，所以警察局决定不重新安装任何 Flock 摄像头。有意思的是，社区讨论里的反应，有人直接说，那他们接下来是不是要换成 Axon 的摄像头了？
福瓦波公司本来就为被破坏的摄像头提供免费更换，大多数城市的保险也能分担每台约3000美元的更换费用，所以钱显然不是决定因素。威诺纳这边是顶着这些现实条件，单纯因为社区的态度而选择不换。 Wolfosimeris 在文章里描述他正在变得对 AI 麻木。他读别人发来的文档时，大脑拒绝分析内容，感觉像在读，却没法聚焦，还为此和发件人来回追问。他发现这些文档都有明显的 AI 痕迹，比如一份设计文档像是从 Code 复制粘贴的，满是 Code 特有的分析口径。一份20页的营销演示，把合理的营销策略和无意义的技术架构混在一起，用口号式的话来推销售卖。
Haiku News 讨论里，有人把这种状态比作横幅失明。我们已经被所有 AI 生成的帖子、邮件和网站预训练过了，所以能快速认出低质量 AI 内容并直接忽略。作者自己也说，他过去一年一直在重新学习专注，结果本应提高生产力的 AI 反而在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拖慢他的速度。
讨论里还有一场没有结论的争论。Joseph Fritchie 水声称，越依赖 AI， 人们会经历认知萎缩，甚至能通过智商下降和类似早期痴呆的症状来衡量。L.D. Parr 说，有点怕这话有道理。 T.T.T. Jack 则直接要求他给出认知萎缩和智商下降的引用依据。而 Akala 在猜，这会不会影响2026年的全球智商普查。
一篇关于教育与人工智能的研究在讨论里被指出，其实是经济学人对一篇期刊论文的转述，等于又多了一层摘要，所以有人干脆贴出了原始研究的链接。而且留言特别提醒，真实结果比表面看起来要复杂得多。
没错，标题看起来像是惊人的反弹，作业成绩用 AI 之后提高了 18%， 可到了考试反而下降 20%。 但既然中间隔了两层转述，那些数字背后的条件到底是怎么设定的，可能只有回到原始论文才能看清楚。
有人聊到搜索正在让我们不再思考，其中一个声音说，他现在把所有繁琐的检索都外包给了 ChatGPT， 因为凡是有点难度的搜索，结果总是埋在很靠后的页面里，无论是 Google 还是 DuckDuckGo 都一样，所以要靠聊天工具省下翻找的脑力，再点进去读真正的内容。
这里的讽刺在于，他并没有完全交给 AI， 他还是会点进去读原文，被外包掉的只是筛选那一层，是那些夹在结果里的广告和劣质内容，而不是理解本身。
有人做了一个叫 No Bus 的工具，专门让 Claude 别再像 Bus 飞的文章那样说话。留言里有人说，要不是非用不可， Claude 那种说话方式真的挺让人疲惫的，还好奇他是不是真的就这么被训练出来的。也有人反问， Gemini 是不是真的更好。
与其说这个工具是在改变模型的能力，不如说它是在治理输出的语气。当助手默认的腔调让人忍不住想绕开它，单纯改进内容可能反而不是重点，用户想要的是他先别那么用力的讨好。
最后这篇来自作者本人，他做了这些图表是因为自己已经找了好几个月都找不到他想要的东西，那就是随着时间推移达到某一固定能力水平的最便宜方式是怎么变的。他说，人工智能分析的公开数据足够重构这个趋势，如果他错过了现成的来源，也欢迎有人告诉他。
他关心的不是智能本身多贵，而是同一个能力档位在降价。用公开数据把这条曲线拼出来，等于把一项本来藏在散落基准里的变化变成一个可以横着比较的结论。而他的前提是这些数据点确实拼得起来。安娜的档案库那篇帖子提出了一个很具体的想法。在出版机构全面封锁知识，在 AI 公司扫描并摧毁所有实体书籍之前，把全世界出版物扫描上传。这整套做法其实也是在做逆向工程式的基础工作。
不过 Hacker News 上有读者直接点出问题，这不等于在替 AI 公司干活吗？档案库把书都传给 AI 公司，接下来 AI 公司只需下载一份安娜的档案库就行。这正是那个讨论里最锋利的分歧点。
这篇文章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意外收获。作者林娜无意间记录了成千上万通打往军事基地的电话，源头是一个被实现了一半又被大部分协议忽略的底层机制。
有评论把它类比成潜伏者里克利福德斯托尔的故事，说可惜作者没有再往深里挖下去。但同时这也抛出一个更宽的问题，市面上还有多少像这样实现了一半却被无视的协议一直静静地躺在那里。
80年代中期，日本一度想造一个给全世界用的操作系统， 美国后来介入。讨论里的观点是，操作系统这块和大多数软件一样，技术不必是最优的，只需要够幸运成为标准，再利用标准筑起护城河。
到80年代中期，护城河已经挖得很深了。就像评论区提到的 Amiga， 即使是再好的技术也没能翻越那堵墙。日本的全球操作系统设想最终就撞在这堵墙上。
Java World 的 Fergus Finn 那篇文章把 RTX 4090上一条读取指令从头到尾走了一遍。按他的计时实验，从 Warp 到 L1 缓存是15纳秒，绕过 TLB 和交叉开关到 L2 是127纳秒，再经控制器到显存是255纳秒。他特别说， NVIDIA 没有按这种详细程度公开过这条路，路径是靠自己在硬件上跑计时测出来的。
讨论里最大的争论是硬件要不要保持简单。有读者认为，芯片厂商几十年一直在尝试简化硬件，让软件和编译器去适配优化，但一直失败。如今 AI 能快速调内核，也许更简单的硬件这次行得通。反对意见则是，乱序执行没有软件替代品，运行前根本不知道数据会命中哪一级缓存值是什么，而这些直接改变几条指令的延迟。
还有人追问，如果缓存不是透明的，而是要求显示管理呢？也有读者读完坦诚内容连三分之一都不懂，但因此获得深入钻研的镜头。作者自己在文末预告把这套逆向工程方法用到更贴近生产环境的 GPU 上，敬请期待。 Uncle 的技术团队负责人 Evan Sernja 在本周发表了一篇文章，讲他们如何在苹果芯片上重建了 Linux 的微虚拟基站。他们从2022年年中起，每次构建后端应用都在 Firecracker 微虚拟机里运行。这种方案把模拟硬件削减到 Linux 内核所需，能给出虚拟机的隔离性，同时启动成本又接近容器。
好在在于 Firecracker 依赖 KVM 和 Linux 主机上的 DevBook KVM， 而 Mac 上根本没有这个设备。Uncle 大部分工程师又在 Mac 上开发，他们其实试过上游。 Firecracker 的维护者把基于苹果 Virtualization 到 FaceMarm 的可运行概念验证拒了回去，还说短期内不打算支持 macOS。
所以 Uncle 自己写了 Crackling， 一个在 Linux 上驱动 Firecracker， 在 macOS 上驱动苹果超管理器的单一微虚拟机 API，并且在 macOS 上重建了大部分 Linux 镜像工具链，让两边能启动相同的 OCI 镜像。 HN 讨论里有个争议点，何洛认为 VZ 当 Frame Respark 非常受限， Hypervisor 当 Frame Crack 才是更接近 KVM 的对应物。
而 Drido 直接反驳说， Virtualization 战配混货就其用途而言并不特别受限，既然在 Linux 上用 Firecracker，在 macOS 上用一个类似的高级 API 是合理的。他也提到可以给 Firecracker 加一个 Hypervisor 账废货或果断，但他怀疑 AWS 未必会接受。还有个观点是 Kanban 念为 Uncle 在解决错误的问题， Rob 下划线 C 反过来说他们是现实主义者，反问 Linux 生态有没有现成的1500方案，并且指出2026年连 Windows 都还做不到消费设备上正确的挂起与恢复。另一条 Atrium 帖子讨论的是一台成本大概60便士的电脑芯片上运行 Photoshop 的事情。评论里 AL 提到，对于一台性能更强但仍然很弱的电脑， Antix 在将近20年的老硬件上也能运行顺畅，他自己就在一台华硕 EEPC4G Surf 上用，只是最近给机器加了一些存储。
凯帕尔哈罗的回应很简短，就是黑白版 Photoshop 可以，言下之意是这台芯片跑得动的，只是最基本的功能。
还有 Retrack 也补充了自己的看法，讨论里整体在围绕这台极低成本芯片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展开，大家的结论更偏向后端或者轻量的场景。
今天谈到 Simultinic 因在边境删除手机数据被控重罪，他的 GraphingOS 用胁迫 PIN 应对边境检查，也说到俄亥俄男子破坏 Flock 摄像头却未被大陪审团起诉。这几条新闻都落在手机数据和法律边界上，颇值得回味。
是啊，技术层面的伪装数据和执法取证之间的张力在 GraphingOS 的回应里体现得特别清楚。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聊。